马光祖突然一拍大腿说，哎，对呀，他霍基站能佯攻，难道咱们就不能吗？老六，咱们这么办，你呀带着你的人从南向西打一阵，出手要快要猛，打了个措手不及，然后立即收兵回营，万万不可恋战。你退出去之后，我立刻派5000人过去打一阵，营里打枪擂鼓，呐喊助威，造声势，看他的伏兵出不出来。廖化清一听兴奋地说，好，太好了，我一打就退，接着你上，这样声东击西，指南打北，一下子就把这小子给闹懵了，伏兵非出来不可。对，他的伏兵一出动，我就和赵军们合兵回营，他要是仍然不出头，我的佯攻就变成实攻，吃掉他，你给我打防护策应就行。廖化清一脸孩子气的笑了，回头一边走一边扬着马鞭说，好好好，头功给你就是。他的行动十分迅速，回到营中立刻命人点起火把，他在马上挥舞着宝剑大声喝道，孩子们跟我上，现在一起给我喊杀杀。他带的2000人还有马光祖南营的3000人都扯着嗓子喊了起来，一时间喊杀声震天动地，火把像一条蜿蜒的火龙向西涌去。马光祖这一举动，赵慧连一点都不知道，也没料到，他踹营得手，霍集站的大营一时失去了指挥建制，瘫痪了，只好退出营盘，重新集结队伍。赵慧借此机会，一边命人烧营，一边命人收集吃的东西，喂马饮水，休息待命。好在踹营的时间是在晚饭的时间，煮熟的羊腿囊饼自然不少，人吃饱了，马也带足了，便听见东南边鼓噪之声大作。正在诧异之间，赵章群飞跑过来禀告，爹，马军们的人杀过来了。赵慧不由一愣，哦，有这样的事儿？过来多少人呢？天太黑了，看不清楚，好像满营都在擂鼓助威呢。赵慧没再说话，左右看看没有高地，便翻身上了马背，举着望远镜向南瞭望，又向北边东边瞭望了一阵子，放下望远镜说，他这是佯攻，我们踹了霍集站的大营，他的主力居然还不出动，这个人可真能沉得住气呀，老马是想再来捅一下这个马蜂窝，看看动静。说话间，南边已经接上了火，霍集站的兵晚饭没吃就遭了袭击，打乱了阵脚，伤亡惨重，仓皇退出。惊魂未定，廖化清又出动骚扰，又累又饿的兵士们立刻一阵骚乱，刚想反击，廖化清已经率队退回去了。兵马慌乱之间，马光祖的营里又天崩地裂般响了3声炮，黑夜野地里有骑兵有步兵，鸟铳火箭齐发，也不知道究竟上来了多少官兵，官军这样几次三番横冲直闯，连连得手，似乎终于激怒了霍集站。赵慧眼见的官军席卷而来，算计着霍集站南边的兵力能战的也不过10000多人，一咬牙正要下令出击与马光祖合兵，忽然听见南边3声炮响，随即是3枚红色的烟花弹冉冉升起，在夜幕中十分醒目，接着又是3枚黄色的，3枚白色的，错落有致，徐徐散开。正凝思不定，却见东北方向一闪一亮，接着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，接着又是2声，便见东北边隐隐约约传来了喊杀声，声音是由远及近，渐渐大了，就像海边涨潮的声音骤然拍岸，汹涌而至，无数铁蹄翻滚奔涌，踏浪而来。赵慧大喝一声，敌人的主力终于出动了，全体上马，赵章群 立刻派人传令马光祖迅速退回营中。这我们怎么办？看样子他们是倾全营的兵力压过来了，我们立即回营固守，除了吃的什么都不要，我们的商号要随马光祖撤退。这赵章群响亮的答应一声，策马而去。赵慧不再说话，带着5000多骑兵来到敌营东边的草垫子上，结成方队，仔细注视着四周的动静。只见先头退出去的敌军打起了灯笼火把，又逼过来了。东边自己的大营黑沉沉一片，横亘数里。马光祖的兵也正在向营中收缩，离大营约有5里之遥，火光一明一暗，杀声忽高忽低，越来越近了。怎么办？这一刹那间，赵慧动了无数念头。掉头收兵回营，当然是最安全的举动。可这里离老营只有10里地呀，敌军的主力在老营的背后，眼看越逼越近，那可是数万生力军呢。再加上背后这1万多追兵，胡富贵那儿虽然有兵，却是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就算自己勉强退回营去，老营必定会腹背受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几乎只是一闪念，他便打消了退回营去的念头。就近退回马光祖的营中也是个办法，但是南侧的敌人先就不肯轻易放过，必定死死纠缠，胡富贵还是不能呼应援手。想到这儿，他把心一横，勒转了马头，回身对将士们大声说，有句古话说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我们诱敌成功，踹营也把他们吓破了胆。说着马鞭往南边一指，我们眼下不回大营，向南打，打到黑水河，和老营会合。谁怕死，这会子就站出来说话，我放他到马军们营中，绝不加罪。这群军将们只知道厮杀放火，听他说易水寒不明其意，但是后边的话却是人人听得懂。人马躁动着，有人振臂高呼，我们跟着大军们易水寒不复还，大军们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，只管下令吧。赵慧轻轻一笑，指着南边说，听着，眼前这些敌人是被我们赶出大营的惊弓之鸟，我们往东走，他们必定以为我们是胆怯他的主力，要缩回马光祖的大营，必定要上前拦截，我们中途突然向西把他们拦腰截断，撕开一个血口子，再向南突围。现在是……他掏出怀表看了看，现在是丑时，下午未时我们就能到黑水河大营。赵章群，标下在，你给我当先锋领头杀。这各营管带注意，不管打得再乱，不要乱了建制。是，标下明白。跟我的人豁出命去在皇上跟前争功名啊，走。说着一马当先冲出去了。起初啊，他们打得很顺利，一切都在赵慧的预想之中。霍集站的兵士见他们往东南走，以为他们要逃回马光祖的大营，立刻加速当头拦截，却不料刚刚摆好阵势，赵慧等突然调转马头冲向了西南，霎时间就把霍集站的1000余人马拦腰截断了。等敌人看清了赵慧的意图，齐声呐喊着迅速向中间加攻过去。赵慧是6000人马，霍集站呢是9000多，赵慧带的是皮兵，一夜奋战已经是精疲力尽了，霍集站带的是怯兵，被人踹了大营，一个个已经是心惊胆战了。这昏天黑日的旷野混战，最怕的是建制打乱，敌我不分，所以此刻双方都心存忌惮。听着东边杀声越来越近了，敌军精神大振，越战越勇，死死地黏住赵慧的人马不放。赵慧心中暗想， 接不掉这贴膏药，天亮在此会战，马光祖、廖化清都会拼死踹营相救，顷刻之间营盘也没了，人也要打光了。急切之间，见赵章群挺枪跃马从东边杀过来了，喘息着说：爹，这些兵真难缠呐，你打他就走，你走他就追，怎么办？你累了吧？不，还能顶一阵。赵慧借助火把的亮光，指着南边的一条小河说：中军调过去500支火枪，外加100弓弩手归你指挥，凭着岸边的高坎，火力要猛要狠，把那些敌兵给我拦住。
是。
赵章群拨马就走。
慢着，
看着形势，敌人是要截断我们去胡富贵大营的归路，你挡半个时辰就往东南撤，如果遇到大队人马拦截，就往西来找我，合起来再做计较。
是，儿子明白。
赵章群调转马头去了，眼见的两侧的敌人不顾一切的又合拢过来了，官军纷纷拨马后退。赵慧大声喊道：火枪手左队跟我，右队跟赵章群，朝他们人多的地方开火，给我狠狠的打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排火枪打出去了，枪手们后退装药，另一排枪手举枪射击。敌人火把明亮，兵势密集，枪声响处，硝烟弥漫，背马嘶鸣，兵势倒地，混乱的敌人纷纷后退。赵慧关切地扫了儿子一眼，趁机大喝一声：快走！说着便带着2000余人向南边疾驰狂奔而去，远远便听见赵章群的排枪响了起来。天渐渐亮了，又往南走了一阵子，赵慧的人马没再遇到敌人的拦截，一进入黑水河流域，眼前便是茫茫无际的沙漠戈壁，黑水河里的油在沙丘间静静地流淌着。兵士们鏖战了一夜，乍入此境，人人都有恍若隔世之感。赵慧见沙丘间有一汪一汪的渍水，便命歇马造饭，自己也翻身下马，试着走了几步，在马上厮杀了一夜，猛然一下来，这腿脚都有点不大好使唤了。他一边活动着腿脚，一边取出一块羊肉干放在嘴里嚼着，吩咐传令兵派出两路哨兵，一路往东踏看地形找水源，一路往北回去打探赵章群的消息。
是。
传令兵答应着转身去了。半个时辰之后，东路的探哨回来了，他已累得疲惫不堪，指着东边喘着粗气，连话都说得断断续续的：
大军们，河戳的兵已经将娃娃河的路口给堵住了。
哦，有多少人？
多得很呐，我们去了不打，走了不追，就在那儿安营扎寨，慢悠悠的立着帐篷，好像要常住的模样。
常住？难道他们那有水？
有，就在娃娃河和黑水河之间的沙滩上，已经在烧火做饭了呢。看来他们是要截断我们回家的路啊。
哎，看见有骆驼队没有？
回军们，没有。
赵慧这才有点放下心来，没有骆驼队，就说明敌人的运粮队还没上来。如果现在手里有10000兵，不，哪怕只有5000生力军呢，趁他立足未稳，从横里杀过去，火急战根本就挡不住。可惜呀，如今自己手里只有2000人马，而且还是鏖战了一夜，又跑了这么远的路，已是人人累得骨酥筋软。即使是赵章群带的3000兵士能全数而归，无奈也是打不动了。赵慧思量着，心底突然泛起一股莫名的悲楚之情。 他勉强打起精神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巡视一遭，笑着下令：
来，都向我靠拢。这时候没有什么将军，只有大兵赵慧。
两千军士缓缓地靠拢过来，他们惊异地发现，这位平素十分严肃，总是板着面孔的大将军，此刻竟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似的，坐在沙滩上，满脸孩子气的笑容，招呼左右兵士：
都受累了，来来来，坐，
哎，随便坐嘛，
这地方开阔，敌人来了，十里地之外就看得清清楚楚了。
他指着一个脸颊带伤的兵士说：
你叫常大发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干嘛哭丧个脸啊？是赌输了钱，还是做梦被你老婆抓了一爪子？
众人从来没见他这么诙谐过，不由都笑了。
赵慧往北边看了一眼说：赵章群是我儿子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海兰察也有个儿子跟在昌吉，他那个儿子有趣儿，还是他爹他妈的媒人呢。
人们先是一愣，随即便哄堂大笑。他一向不苟言笑，今天真是破例了。便有人喊道：
大军们，这事儿有趣儿，你就给弟兄们讲讲吧。
哈哈，那是20年前的事儿了。我和老海啊，在金川跟着先头的讷亲和张广嗣出兵放马。
赵慧抬头看了看天，回忆起往事，讷亲、张广嗣怎样指挥失误，兵败下寨，廖化清中了鸟铳，身受重伤，他和海兰察怎样救讷亲，讷亲、张广嗣又是怎样谎报军情，恩将仇报，要杀自己和海兰察。幸亏张广嗣的师爷夜入帐篷传递纸条，俩人才连夜逃了出来，分两路潜回北京禀报实情。海兰察在黄河船上巧遇了丁娥，俩人是先吵架后和好，又同舟共济到德州。在德州码头，海兰察为了救丁娥连杀六命，差点没死在赃官手里，种种往事讲得惊心动魄。众人时而怒目圆睁，时而眉开眼笑，都听得入了神，完全忘记了如今正身处险境。有人问道：
赵军们，听说你当时关在顺天府的大牢里，救了我们将军夫人，连万岁爷都惊动了，天子亲自问案，亲自赐婚，还赐我们将军夫人凤冠霞帔，可是有的？
赵慧轻轻一笑：
哈哈，有是有的，不过不像你们传说的那么玄乎，他的凤冠霞帔是后来我起父之后才赏的。平心而论，我的故事没有海兰察的精彩，也没有他那么有传奇色彩。今儿跟大家闲聊聊，一来是无聊解闷，二来嘛，也是想告诉大家，人的命天注定，该死的就是不来打仗，大白天走到人家房檐底下，掉下来一块砖瓦砸死的都有。不该死，凭着刀山火海、枪林弹雨，想死都死不了。再就是说，我如今是大将军了，跟兄弟们患难与共，我绝不当讷亲、张广嗣那样的混账东西。
刚说到这儿，沙坡上一个兵士起身指着远处大声喊着：
大军们，你快看，少公子，那不是少公子，他回来啦！
赵慧一下子站起身来，所有的兵士也都站起来了，果然看见一队人马，约有2000人的样子，踏着沙浪，步履艰难地走过来了。中箭为首的一个，头上裹着绷带，一手提枪挽佩，一手不胜其力地撑着腰间，这正是赵章群。沙滩上顿时一片欢呼，回来的军士们也像见到了亲人似的，欢呼着过来了。赵章群脸色苍白，勉强笑着下了马，身子一歪，差点没摔倒。几个兵士急忙扑过去架住了他， 赵慧也上前俯身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赵章群忙推开军士，站稳了身子说：“没什么，不要紧的，有个使链子锤的，功夫了得，砸死了我的马，左肋也叫人扫了一下。”
他撇着嘴，似哭似笑地说：“
这些人可真有种啊，身上被箭扎得跟刺猬似的，我又给他透胸一枪，倒在地上都不松手，几乎把我拖下马去。我们死了800多人，伤的也都没回来，枪总算都带回来了。”
他说着几乎要摔倒的样子，众人忙扶他坐下，有递水碗的，有给他揉背的。赵慧听说枪都带回来了，心里一阵宽慰：“
啊，人活着回来就好，难为你们打得不错，这几千人都是好样的，死的活的我都要记着他们，都要给他们一份富贵。”
赵章群喝了点水，精神好多了，说话也有底气了：“
爹，回来的路上我看了，东边的路已经断了，马光祖的大营和廖化清的合到了一起，和他们联络了几次都没成功，我看霍集站是要把我们挤到没水的地方，切断退路与大营隔绝，然后包我们饺子。爹，这地方既没水源又无险可守，我们不到5000人是站不住脚的，眼下我们有水有肉有粮食，吃饱喝足了再打一仗，然后就向东突围回老营，这里可不是死守之地呀。”
赵慧爱抚地拍拍他的肩头说：“
哼，不碍事的，你爹没那么好欺负，你胡伯伯、马伯伯、廖伯伯都会想方设法和我们联络的，眼下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，不联络好了是不能再出去打了。”
他仰起头来又观察地势，此地虽有些微小的沙丘，可是既没营具又无壕沟，南边又临着游河，地势也偏低，的确不是安营扎寨的地方。东边又有敌人重兵把守，他们为的就是隔断自己的退路，怎么会轻易放自己冲杀过去呢？原想踹了敌营能拖住敌人的主力到这里来决战，看来踹营除了砸了些家伙杀了一些人，马光祖把伏兵引出来了，虽然捅了马蜂窝，但是马蜂却没有追丁捅蜂人，但是这一点就不能小看了这个霍集战，倒是自己虑事不周，忽略了这一层。他拖着下巴咬着嘴唇望着对面的沙丘，出了好一会儿神，又看看黑水河中的油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指着东南边说：“中军去200个兄弟到那两个沙丘中间寻找一下，看有没有水源。”坐在一旁的赵章群说：“
那里我早就探过了，没有水，南边有一片仙人掌林子，长得都有1人来高，我尝过了，味道不正，但却没有毒，还有一片酸溜溜的刺儿科也能解渴，我们有5000来人，光靠这些个是不行的。”“
怎么不行？”
赵慧一看儿子好点了，就又端起老子身份了：“
我估计着中午敌人就要压过来了，老胡他们现在一定正在千方百计的与我联络，没有营盘怎么成啊？既然那里草树茂密，地下就一定有水，派人过去给我找一处低洼的地方往下挖。”一个中年偏将便带着200多人趟着游河过去了。